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纪云芝被迫害致死，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严控遗体；曝光肖永康在湖南省长沙女子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1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纪云芝女士在看守所非法关押48天被迫害致死。赤峰巴林左旗公安局动用大量的警力严控纪云芝的遗体。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纪云芝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徐建峰、副队长韩东栋等九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当时纪云芝出现抽搐的状况，已不能站立和说话，而且不停地呕吐。纪云芝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绝食反迫害，看守所所长高永刚指使法医田志军给纪云芝插鼻饲灌食，田志军还多次打纪云芝嘴巴子，狱警指使犯人多次把纪云芝拖出去殴打。后来纪云芝又被转到501监室继续迫害，那里的罪犯牢头宋长颖指使犯人每天折磨纪云芝，纪云芝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才被送入左旗医院。2022年2月11日公安局通知纪云芝家属去左旗医院，家属去了之后，医院出具纪云芝病危通知书让家属签字，当时纪云芝脚上戴着脚镣，人已昏迷不醒，没有意识。次日家属去公安局申请保外就医，因为家属不能满足公安局提出的无理要求，巴林左旗公安局拒绝放人。3月20日公安局通知纪云芝老伴儿去医院看纪云芝，纪云芝的老伴儿已在要求公安局办理释放手续把他接回去，国保大队徐建峰以领导没有批下来为由坚决不释放。3月21日纪云芝被迫害离世，家人要求进病房见纪云芝最后一面，公安局不允许。家人在门外看见纪云芝的食管已被切开，脸上和肩膀处都是血迹，医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他们把纪云芝家人都撵出那个楼层，把电梯关掉，禁止他人使用。纪云芝的遗体被警察秘密送到巴林左旗殡仪馆，随之殡仪馆就被四五十名警察把守，纪云芝家周围也被特警公安便衣站岗布控监视。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西花园县法轮功学员肖永康女士2022年2月23日结束四年冤狱回到家中，在长沙女子监狱期间，肖永康遭狱警李军、唐颖、涂文丽、刘谦、资平以及多个服刑犯人的残酷迫害。此前2013年肖永康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之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8年10月肖永康再次被花园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后被劫持到长沙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因肖永康不配合被监规，被罚站70天，天天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监管队长资平用辣椒水喷洒在肖永康的脸上身上，使得肖永康脸部及身体刺痛，眼睛无法睁开，疼痛难忍。监狱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对肖永康不择手段的折磨。2019年12月肖永康在牢房挺身为法轮大法辩护，被牢头犯人陈卫平狠狠地揪头发，将一大把头发抓落到地上，还遭到陈卫平的暴打。之后陈卫平把一盆尿水泼到肖永康身上，还用沾有精血的卫生巾呼在他的嘴上。2020年9月因肖永康拒绝打报告词，又被狱警罚站54天。大冷天肖永康被迫穿着单衣单裤睡在正对着风口的光板床上，一只手被靠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厕所，每天只给一两口饭，肖永康被饿得皮包骨头。2022年2月在出狱前夕，狱警要求肖永康写所谓的保证不修炼法轮功的五书，被他拒绝。狱警指使犯人李少元、徐娟等人将肖永康按在地上进行暴打。 据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报道，中国大陆疫情感染人数再创新高，吉林省、福建省、辽宁省都是重灾区，这几个省均在紧急加建方舱医院，而吉林省建方舱医院的工地出现感染病例。3月28日，在吉林省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官方通报称，吉林省正组织长春市、吉林市以外的其他市州加快方舱医院的改建工作。长春有消息说，将用五天时间社会面清零，全市将实行更加严厉的管控，所有居民都不许下楼，工作人员不许回家。上海市宣布3月28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根据通报要求，在封控区域内，住宅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有不少居民抗议被长时间隔离。中央社报道称，上海 99% 的阳性病例都是无症状感染者。从20日到26日，阳性病例从700余例到2600余例，已经有超过1万名感染者。自3月19日，河北省唐山市从发现本土病例以来，全市范围内各县区当天全部陆续开始实施严格封闭管理，所有小区、村庄、道路全部封闭，至今每天全员核酸检测已近七天，农村也不例外，全市所有公交路线全部暂停营运，道路上有公检法的车辆巡查，不允许随便上街，各火车站停止停售，共享单车暂停营运。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神韵，体验神性和光明，观众想阅读法轮大法著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目前神韵艺术团七个团正在北美和欧洲巡回演出，向观众展现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精华，绝美的艺术形式，古老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不仅抚慰了观众们经历两年武汉肺炎疫情困扰的心灵，也重新燃起了人们对神性的渴望，感受到神韵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同时，众多观众体验到神韵演员的与众不同，从他们的表演中感受到强大的正的能量。当他们得知演员们都修炼法轮大法时，这让他们对大法感到好奇。不少观众离开剧场前，走到神韵礼品柜台前购买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和法轮功，还有法轮章。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买书的观众中，有的表示他们在神韵艺术家们的身上看到了柔和的光芒，真实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修炼团体，出于好奇后要买书深入研究。有的说，神韵展示的是神的荣光，唤醒了我的神性，想要更多地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还有的观众知道法轮章后面刻的九个字的含义是真善人好和法轮大法好，非常认同这一普世价值和以这一价值为指导原则的功法，心生欢喜后购买。一位买书的年轻观众肯定地说，这本书能改变我的人生观。菲利普·索菲亚诺斯是一名金融界专业人士，他和家人观看了2022年3月22日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加拿大汉密尔顿的福斯特安大略音乐厅的演出。他说，神韵的演出太辉煌了。菲利普表示，演出中有许多小故事的舞剧都令人感动，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法轮大法的，看完以后我准备去读这本转法轮。菲利普的弟弟尼克·索菲亚诺斯说，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真正地摧毁了人性、艺术和灵魂，神韵传递给我们希望，不论何时，只要我们铭记和遵守善良和仁爱的价值， 我们就能提高思想境界，从而渡过难关。自由撰稿人弗兰克·贝尼托2022年2月17日晚在法国南特市议厅观看了神韵环球艺术团的第四场演出。贝尼托说，这个演出好像把我们心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演员们从内心散发出的那种快乐像一种能量，让我从始至终感觉到说不出的温暖和美好，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演出结束后，他买了一套法文版大法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5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看到了优昙婆罗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9日。我们小区有位1995年就得法的老同修，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常年和其他同修结伴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度众生。我是前两年和同修一起在街上认识了这位老同修的，那是2019年新年，我想看神韵晚会，心里求师父让我遇见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接收器的同修，结果那天讲完真相回来就碰到了老同修，他很热情，欢迎我到他家去看神韵晚会，并告诉了我他家的住址。去年由于疫情封锁，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小区市场逐渐解封后，我见到在市场做买卖的同修，他说老同修找我有事，让我去一趟。第一部分，老同修需要我帮助。到了老同修家，才知道他的身体状态不太好。他自述浑身没劲，肩膀也疼，练第二套功法时抱轮也抱不好，老往下滑，另外学法也犯迷糊，发正念也倒掌。原来自从疫情爆发后，由于各小区封闭管理，出入限制，他无法和同修联系，也没有人给他送资料，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他说过年还等着我来看神韵晚会呢，结果我也没去，以为我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出来了。他说他现在很难受，哪儿也不舒服，想让我和他一起学法。我现在基本上属于独修状态，自己学法，自己出去讲真相，自己上网办三退，看明慧网，自己解决所需的真相资料，基本上没有和其他同修联系，时间都是自己安排，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同修帮助解决的事情，我才去找同修，因为我想走自己修炼的路。我告诉老同修，因为我去南方过冬，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正在外地，所以过年没来看神韵晚会。回来后虽然管控也很严，但我每天依然出去讲真相，街上行人很少，但也能碰上有缘人。我鼓励他快点好起来，好出去救人。为了帮助老同修，我同意和他一起学法。和他学法的过程中，他总说自己修不好，也不知道怎么悟。我就告诉他，遇事多找自己。他说不会找，还告诉我一件事，说有一次和一个同修结伴去发资料，他和一个老年人聊了几句，送给老人一本真相期刊。老人接过真相期刊，正要离去， 谁知那个同修也把自己手里的真相资料塞给老人，那个老人一下生气了，当着街上行人的面，把期刊和资料都扔在地上，嘴里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老同修说，他当时从地上捡起期刊后，流着眼泪，一下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就不想动了，心里很难受，资料也不想发了，对那个同修有些埋怨，埋怨那个同修自己不去讲，关键时刻插一杠子，给别人帮倒忙。那个同修也埋怨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人家是法轮功的书？老同修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不舒服，认为自己没错，也不想和那个同修配合了。我就从这件事情入手，告诉老同修应该无条件地去找自己。老同修一直以发真相资料为主，碰到有缘人也做三退。发资料时，有时提到法轮功，有时就不提法轮功。比如这次，老同修只告诉人家说现在灾祸那么多，健康和平安的重要性，确实没有提到法轮功的事情。我和老同修真诚的交流，从师父讲的法理上，我们都知道，修炼人不管遇到好事和坏事都是好事，都是为我们心性提高而来的。所以，我就把我认识到的说给同修。首先，不要埋怨同修，把这颗埋怨心去掉它。其次，你也承认没有和老人讲法轮功真相，是不是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中，需要突破突破，提高提高了？是不是还有隐藏在深处的顾虑心和怕心呢？再有，当老人接过期刊后，你是否起欢喜心了？当老人扔掉书刊，你没有守住心性，正面对待，反而生气、委屈、抱怨、争斗等不好的人心全出来了。你如果当时灭掉这些不好的人心，心性不就提高了，功也长上来了？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可惜你给错过了呀。不过现在找也不晚，你千万不要从表面上看谁对谁错。那个同修也许有错，那是他自己需要去找去提高的，而你的心性如何提高上来，就看你自己怎么找了。我和老同修交流完，老同修恍然大悟，挺高兴，挺开心。他说师父在管着他呢，他知道师父也点化他，他最近状态不好，掉下来了。根据他的实际状况和需求，我随后给他复制了内涵30分钟的第二套功法练功音乐，建议他早晨先练半小时的第二套功法，其他时间再练半小时。慢慢的，胳膊有劲了，肩膀不疼了，再改练一小时的第二套功法。他这样做了一段时间，说挺有效果，现在也能坚持练一个小时了。老同修救人的愿望很迫切，他稍有好转就又走出去救人了，但是老想搭个伴儿，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我说，你能不能再试一试去掉那颗依赖心，你得走你自己的路。其实一个人出去也挺好，想去哪儿去哪儿，时间自己把握。我一个人出去惯了，还不想搭伴儿呢。老同修后来真的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讲真相了，我也不再和他一起学法了。我鼓励他要坚持自己静心学法，他现在也觉得一个人学法，一个人讲真相效果挺好。第二部分，老同修帮我提高心性。在帮助老同修的同时，我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老同修发的资料比较多，一出去滴溜一兜子。自从他又走出去后，联系到了以前认识的同修，有人专门定期给他送资料，有时不够发，他就和我要。而我是以讲真相办三退为主，随身的小包里也只装些 U 盘、真相卡片、单张及二维码之类所需的东西。老同修需要大的真相资料，比如护身符、书刊、台历、汽车挂坠等等，这些我都不做，也没时间做。 因此我就得跑到别的同修家里去找去要。出于对做资料同修的安全考虑，尽可能的不打电话，每次也是固定的那个时间去取。有一次同修家楼宇门关着没进去，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在外面久等。有一次按家里的门铃没听见，门铃坏了也没进去，我只好再抽时间去别的同修家里去找去取，这样也耽误了我一些时间。但我拿到资料后都尽快地给老同修送去。有时候去老同修家碰巧他也不在，我就把真相资料再提回家，然后抽时间再给他送去。老同修的护身符送得很多，需要量也大，给他做资料的同修做不过来，他又让我找。有两次当我把护身符给他拿回来后，他又不要了，说有了。有一次退回来120多张，又有一次退回来80多张。头一次的120张我留了一半自己慢慢发，另一半我又给做资料的同修退回去了。我不想让大法资源都积压在我手里，别人需要时却没有。后来那80张我想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做资料的同修退回去了，就求师父帮我送到需要护身符的同修手中。每次出门都拿出20张左右单独装入一个塑封袋内，这样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送给别的需要的同修了。送给同修有50多张，其余的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就送给有缘人了。等到八九月份发台历的时候，老同修又找我要台历，他要一次我就给他取一次，不厌其烦。可有一次他又要台历，说20-30本30-40本都行。因为老同修上午发资料不在家，我头天晚上取回来后准备第二天中午给他送去。当我第二天在早市碰到做买卖的同修后，同修却告诉我说老同修让他转告我不要台历了。我当时心里一下就不舒服了，人心就上来了，心想你还老同修呢，做事不为别人考虑，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说话不算数。我大老远沉甸甸提来提去的，让我白跑腿了，下回我可不管你了。一边想一边和同修一起叨叨了老同修几句，回家不久下嘴唇就裂开一个小口子。我赶快静下心来向内找，平时帮助别人挺明白，怎么轮到自己也是一样向外看呢？这么点事儿心里都承受不了，还背后议论同修不修口，多跑几趟就嫌麻烦了，明显的是怕吃苦怕受累求安逸的心，内心深处还有为别人付出认为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典型的自私心在作怪。老同修收下了资料就高兴，不要资料了就不高兴，这不是一颗强烈维护自我感受的人心吗？正说明自己的心胸不够宽广，亟待提高心性增加容量了。再想想老同修左一次右一次的要资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救人，70多岁的人了风雨无阻，真的很令人敬佩。有一次去他家时正赶上他儿子也在，我简要地和他儿子交谈了一些关于疫情和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能理解和支持他妈妈。令我感动的是他儿子不仅明白真相，而且非常有正义感。他说我妈能这样做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这不正说明老同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很好地平衡了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才使自己的亲人不仅明白真相，还能这样善待大法弟子支持大法弟子吗？正像老同修儿子说的一样，老同修很伟大，令人心生敬佩。老同修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也是我需要提高的时候。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想到这里， 我心里装满的全都是老同修如何如何的好，我发自内心的感谢老同修，感谢他帮我提高了心性。第三部分，我看到了优昙婆罗花。当我真正感受到心性的提升后，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油然而生。当天我出去讲真相时非常顺利，讲一个退一个。乘公交车回家时，还惊喜地看见公交站牌上盛开的优昙婆罗花。因为我讲真相时从来不带手机，第二天上午我特意带上手机，又去那里拍下了珍贵的照片，一共有11朵优昙婆罗花圣洁地开放。我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因为在这之前，我都是听说或从照片上、书刊上、电脑上看到优昙婆罗花，我也想亲眼看到这种圣花。虽然总是有这种渴望，可是却总也无缘亲眼看到。当我真心地向内找，真正地提高心性之后，无意间却看到了优昙婆罗花，真是无求而自得。后来老同修不需要的，从同修家里拿回的那30本台历，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时带上两三本，都亲自送到有缘人手里了。现在老同修有事还找我，而我也彻底放下了人心，随叫随到，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自己所在层次与同修们一起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过病业关的一些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从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遭迫害以来，我熟知的许多同修都在邪恶的迫害中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但是也有些同修却没有闯过病业关而走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老年同修都面临病业的困扰，一些大家认为修炼得不错的老年同修也被病业夺去了生命。正当正法进入关键时候，他们的离去对于讲真相、救度世人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这是旧势力对正法的犯罪，是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我们绝不能承认，应该彻底否定。但是在如何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走出病业关，我们有一些经验，但是太多的是教训，这是许多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面临的一个生死关的问题。一，帮助同修不能包办。有时我们看到同修出现病业关，都非常着急，会很热心的去帮同修发正念，和同修一起交流，共同在法上提高，都希望他很快闯过去。但是在帮助同修的时候，为了让同修能尽快走出磨难，所以往往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认识、做法去要求同修，而不考虑同修的想法和修炼状态，有时甚至完全包办代替同修该自己过的关。当地一个原辅导站站长，由于下身长时间流血，后来去医院检查为癌瘤，同修知道后都去看望他，有的去照顾他的生活，为他打扫清理屋子，一个中医师同修还去为他诊脉开中药，同修认为吃中药不算吃药，国保大队警察单位都要将他送医院或疗养院治疗，协调人还热心组织同修早中晚轮流到他家里发正念，给他读转法轮，为了他学法方便，我也给他送去了笔记本电脑，希望他多听听师父讲法。大家都想通过集体发正念共同学法就能闯过这一关， 但是事与愿违，都是一厢情愿。师父的讲法录像他没看，而且他嫌人多心烦，不愿同修面对他发正念读法，同修只好到另一间屋子去发正念读法。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同修还是走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每个人有自己的修炼的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能够想到帮助同修少遭受迫害，这是应该的，但具体怎么做，修炼上得看那个人修炼状态，状态好就容易帮，状态差就不容易帮，只能说你们力所能及的做你们应该做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自己心不动谁都没有办法。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帮助同修是应该的，不想落下谁，这是没有错，可是他们实在走不出来，你也尽心了。我理解帮同修时，我们可以去尽心，但是不能去包办。二，不能让同修产生依赖心。有的同修出现严重病业，认为自己一人过关难，都希望同修来帮助自己发发正念，一起学法，但是时间长了，往往容易出现依赖同修帮助自己闯关的心。有一位多次被迫害的女同修，关押在监狱时，由于遭受邪恶迫害，出现病业状态，出狱时还有严重腹水。回家后，同修们都非常关心，不断到家里看望。后来，女同修在自己家中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也是真相资料分发点。同修来的多了，由于都在不同层次，对法有不同理解、认识。这个讲，你可能有什么执着，那个讲，你有什么心没有放下，这个说你该怎么做，那个讲你要那么做。来看望他的同修，这个提点东西来说这东西可以利尿，那个提点东西来说这东西可以滋补，等等等等。这位女同修也按照同修的建议抓紧学法，坚持出去讲真相，不住医院，但是心里对病业的心就是放不下，拖了几年，情况时好时坏，没有多大改变。我从监狱回来后，听到了他的一些情况，就去看他。根据以往我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我和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建议，建议他最好是自己一个人静下心来学法，彻底放下过病业关的执着，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另外去掉依赖思想，靠谁都不行，得靠自己，要排除各种干扰，使自己的心性真正提高上来，才能闯过这一关。但是人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了病都希望有亲人朋友来关心，害怕孤独的心理，作为修炼人是要放下的一种执着心。由于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拖了好几年，最后女同修还是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三，帮同修首先就要否定迫害。在法上大家都明白，从修炼开始，师父就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身体，把我们的病根拿掉了。从迫害开始，师父已经没有安排我们过关，出现的所谓病业都是旧势力的迫害。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向内找修自己，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但是在实际修炼过程中，往往又难以守住心性，虽然嘴上说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实际上内心里还是把病业看成是病，而且是把它作为病的关来对待。一天凌晨两点钟，一位老年同修打来电话说，他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痛得非常厉害，他忍受不了了，睡也睡不着，希望我们去帮帮他。我对妻子说，告诉他半夜三更的来不了，他睡不着就发正念学法，忍受不了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天亮了我们再去看他。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乘车去看他，一进门见他躺在沙发上，表情十分痛苦，一见面他就向我和妻子诉说，昨晚以前患的严重坐骨神经痛的病又犯了，疼死我了。我说， 师父都帮你清理了身体，病根都拿掉了，你哪来的坐骨神经痛的病？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修炼哪能不吃苦的？我没有就他所谓坐骨神经痛去谈，而是就一些心性上和如何向内找去执着，谈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交谈中，他要给我和妻子沏茶，妻子就要去倒水，我用眼神阻止了妻子，同修就带着痛苦的表情，一瘸一拐地去为我们沏茶。随后，他要留我们吃中午饭，挣扎着要去做饭，妻子要我去做，我说，到人家家里，我怎么能去当主人？妻子明白我的意思后，说，天天吃他做的腻了，今天就尝尝你做的饭。同修又一瘸一拐地到厨房去做饭了，我和妻子也跟他一起到了厨房，一边帮他做事，一边与他继续交流。吃完中午饭后，我和妻子有事就告别回家，他一直将我们送到了公交车站，行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临上车时，我对他说，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其实你一旦没有把他当回事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事了。同修也感慨地说，是呀，我没有把他当成病业关过的时候，关就已经过了。四，自己提高才是关键。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近50来岁的女同修，有一次学法时讲了她24天过病业生死关的过程，对大家的启发很大。2018年11月女同修开始例假不停，大流血，一个半小时上一次厕所，从第四天起越来越多，鲜红的血伴着血块，因为她妹妹同修也是出现类似的症状，最后没有闯过这一关走了，所以开始她也非常紧张，后来她决定彻底放下生死，一切就按法的要求去做，要靠自己主意识闯关，所以她不告知亲人，也不告知同修，他就坚持认真学法，尽量做到学法入心，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照常该做什么做什么，他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找到了自己长时间没有放下怨恨争强好胜的执着心。怨恨小时候母亲对他太暴太狠太苛刻，怨恨母亲不支持他和父亲及妹妹修大法，怨恨妹夫，因妹妹走了之后，他另有新欢，觉得他虚伪，为妹妹鸣不平。怨恨不久前跟自己离婚的前夫，没有男子汉的责任与担当，没有做人的骨气和尊严，没有良心等等。找到自己的怨恨心，争强好胜的根本执着后，他主动向母亲认错道歉，用自己的行为改正自己的不足，处处关心照顾母亲，得到母亲谅解，与母亲也和睦相处了。由于他找到放下自己根本执着，同时他把去留由师父说了算，师父安排，彻底放下了生死，把病业的假象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在第24天不知不觉流血停止了。通过自己闯关，他深深认识到，闯过的不是病业生死关，而是心性关。我在看守所监狱黑窝里也出现过高血压伴心率紊乱，高血压危象，脑梗的病业假象。血压高时200至220毫米汞柱，低压到110至120，还被住了院。由于高血压伴心率紊乱，还以病危住了3天抢救室。那时我根本没有将所谓病业当回事，只把被住院当成换了一个环境讲真相证实大法的机会，所以在医院抢救室3天后症状没有改善，我坚决要求出了院。当我回看守所后，血压下来了，心率紊乱消失了，我得脑梗第二天能下床了。在我身上的变化令医生警察对大法的神奇感到惊叹折服，所以我也体会到所谓的病业关只是一个假象，其实就是过的心性关，只有心性真正提高上来了，任何关难就能闯过来。如果不提高心性，一味的为过所谓病业关，其实就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 是在承认迫害中来反迫害，必然难以闯过这磨难关，尤其拖的时间越长，而且又去医院诊断出的疑难慢性病就更难，很少有闯过来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悟向内找的无边威力》，作者腊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日。我是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中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今天想把一次向内找的经历写出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这几年儿子在外边欠了很多债，开始我一概不知。有一天儿媳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银行贷了8000元，银行叫赶快还，说不还就抓人，他们没有钱还。我问他贷款干什么，他说买车时贷的。怎么办？我帮助还吧。没隔几天儿媳妇又打电话说某某银行又8000元钱到期了，又催还。这一连几年要债的人接连不断，他娘家什么亲戚10000，又是什么亲戚5000，又是什么亲戚9000，又是银行5000。到后来我实在是疲惫不堪，没有精力再替他们还了，我的怨气指责统统都推到丈夫身上，以为儿子像他爸爸，这全都是丈夫的错，把儿子带坏了。我原本对丈夫的怨恨就很重，修炼后改善了很多，这一下又勾起了我心底对丈夫的那份怨恨。丈夫年轻时就喜欢在外边借钱，而且还变着法让人家来向我要债，他整天在外边赌，对我和孩子不管不顾，经常是半夜回家，有时甚至整夜不归，还在外边找女人。更甚的是，一天丈夫在小店打麻将，周围好几个人在看，其中有我大伯嫂，还有和丈夫要好的那个女人。大伯嫂回来跟我说，你丈夫打麻将时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塞给那个女人。还有一次我和丈夫还有那个女的一起去干活，活是两个人一组抬床头，那天正好少一个人，就有一个人要自己抬，丈夫和那个女人一组，我就自己搬一个床头，很吃力，丈夫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这还不说，他和那个女的卿卿我我，谈笑风生，我离他们只有几步的距离，在他们眼中我是空气。周围的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其中一个人来到我跟前，用低低的声音说，这要是我家男人，我上去就给他两个嘴巴子。我笑了笑没吱声，心想我是修炼人，不能那样冲动，必须得忍。表面上没吱声，可心里在翻腾，气得不行，感觉丈夫和我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回到家我一直没有好脸色，我心里明白，我这种忍不是修炼者的坦然而忍，而是常人的含泪而忍，心里老是愤愤不平，心想他们整天这样在我跟前晃来晃去的，我心里这么不平静，还能修好啊？我不如远离他们，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好修炼。我把丈夫看作是我修炼路上的障碍，把这些磨难矛盾看作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没有把它当作是我修炼提高的垫脚石。当时怨恨妒忌愤愤不平已经到了极点了，决定要离开他。一天我找机会跟他摊牌，我喋喋不休说了一大堆他的不是，他怎么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掏一把钱给那个女人，他又怎么样当着我的面和那个女的卿卿我我，他不尊重我，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让我难堪。我把自己摆在了第一位，也摆在最上面，
我的说了一大堆，我吃了多少苦，怎么付出，受到多大委屈，怎么不公的对待。我以发泄怨气为快，并告诉他我们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第二天，丈夫开车出去干活，打电话告诉他弟弟说他车出事了，撞死人了。我当时听了更是心血冲头，心里骂道，你整天和野女人鬼混还能好吗？因为丈夫平时很少往家拿钱，再加上儿子无节制的乱花，家里已经是一贫如洗了。怎么办？借点钱去看看，安慰一下对方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事还没处理完，儿媳来电话说，你儿子让警察抓去了，说是洗钱。我当时真是跌入了谷底，我问自己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我修了这么多年，不但没给家人带来大法的美好，反而修得身心疲惫，焦头烂额，给大法抹黑。我隐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一定是我修炼上出了问题，出了大漏。我面前已经亮起了红灯，我该停下脚步了。一天，我到同修家，跟同修说家里这几年发生的事。同修听后说，你走偏了，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你没走正，修炼有漏了，被邪恶钻了空子。你找出自己的漏，用法规正自己，否定旧势力迫害，赶快归正自己。看到同修那期待的眼神，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上了，还不自知。师父借同修嘴点醒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反思自己，修了这么多年，只是修了个表面，虽然走进了大法，却没有真正的融入法中，同化法。学法、练功、发正念，总是静不下来，脑子乱哄哄的。师父要我们在修炼中走出人，超越人，修成无私无我的大觉，可我还在人中徘徊着。我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我含着对师尊愧疚的泪正告自己，你必须来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不然你这千百年来的等待将毁于一旦。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从根子上找，从心灵最深处找。我对丈夫的怨恨、妒忌、指责，对丈夫冷漠不关心，有时气不顺就对丈夫一顿数落和责怪，在孩子和别人面前说话也不注重丈夫的感受，还冷言冷语，口气不善。找到这，我才猛醒，丈夫那些令我很难受，我感觉让我难堪的做法，不正是我的影子吗？我还向外指责谁呢？对儿子情很重，需要钱责无旁贷，导致儿子花钱大手大脚，没有就在外边借，一发不可收拾。我把责任全推给丈夫，说儿子像他了，好像唯有自己才是最好的、最正确的，说话句句逼人，党文化多强啊！人心找出一大堆来，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利益心、色心等等。我一颗一颗的去分清他，那不是我，都是假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不要他，去掉他，去掉他。我反复找，反复去分清，这些都不是真我，真我是纯净、无私、慈悲的。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向内找时，突然师父的一句法强有力地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诗词《红吟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我一下愣住了，好似这声音又穿越宇宙层层空间。我不由自主地脱口叫了一声，师父。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切切实实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不知是激动还是惭愧，泪水夺眶而出。接着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正告邪恶，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一切由我师父安排，绝不允许邪恶利用我的家人对我经济上的迫害， 不是我师父的安排，我绝不承认，也不接受，谁干谁就是罪。当天练功心里静静的，周围的场很祥和，身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感，好似一滴水融入到大海中。学法不但心静了，更有一种全新的感悟，发正念也能集中精力除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是有要修好的愿望，师父就把我在这一层中的拜物拿掉了。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丈夫那些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干活回来就给我钱，又给我买吃的，又给我买衣服，又给我买背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我修好自己不是图这些。从看守所回来一直没有工作的儿子那天回来说，妈，我找到了一份挺好的工作，工资还不低，厂里还供饭，明天就上班。儿子对这份工作挺满意，儿子只上了两天班，我们地区就出现疫情了，开始封城封小区，他们就待在厂里不回家了。如果儿子再晚找到工作，疫情时就待在家里，没有机会工作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及时的安排，我真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我无以言表对师尊无比的感恩，唯有修好自己，在这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同时在这里也诚心地感谢为我无私付出的同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通过这次向内找，我深深地体悟到向内找这个法宝的无边威力。这无边大法，你信有多深，它就有多大威力。自己所在层次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同修遭绑架事件再谈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0号。得知 A 同修遭受绑架关押，身体被恶人注入不明药物，导致腿溃烂后非常痛心，痛心之余想把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的事例写出来，只针对事不针对人，希望能够对其他同修引以为戒，减少损失，避免迫害，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我地区有两个同修 A 和 B， 在师父交给的三件事中做得非常好，挂真相展板，贴不干胶等，正念正行，特别是在救人上，常年累月地散发着真相资料，无论大街小巷、楼区等地方，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虽然 A 同修曾多次被绑架，遭到国宝恶警的殴打与虐待，但凭借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都能从黑窝中闯出来。一提到 A 和 B， 同修们无不敬佩。可是这样好的同修却不太注意手机安全，同修们也多次提醒，还是没有引起重视，归正自己。比如他俩结伴发资料时都带着手机，发完后用手机互相联系，还不止一次去帮助病业难中的同修时也用手机联系，结果被警察窃听到了。上午警察就去处在病业同修家的小区监视，恰巧被去的另一同修 C 发现，有两个年轻警察跟踪监视，同修机智地拐入另一楼道，在楼上往下看，警察直去了病业同修的楼道，还在 C 去的楼口驻足，后 C 同修正念脱险。此时 A 已在病业同修的家里，为了避免损失， C 同修去告诉 B 同修， B 同修正在家，说自己有事儿没去，他俩提前用手机联系去帮助磨难中的同修，结果发生了上述情况。 而且 AB 同修早已发现有黑车或人长期跟踪监视了，有时在楼道蹲坑，逼的交通工具被偷放了跟踪仪，也曾遭警察骚扰过。 C 同修来跟我说这事，让其他同修注意手机安全，我觉得写不好就没写出来，直到 A 同修再次遭受迫害，也许是不注意手机安全让邪恶钻空子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是没有引起其他同修重视。目前还看到有几个同修长期用手机和同修联系，去同修家甚至带着手机，说法上的事实手机就在身旁，你叫他注意安全，把手机放一放，他说你没正念，有怕心，是执着等等。同修啊，就算你没有怕心，你有没有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吗？几年前本地就发生过邪恶长期监听手机，给同修的三轮车安放跟踪监控仪的现象，导致众多同修被绑架，大量的救人财物被抢走，有同修遭受重判迫害，导致离开大法，现在也没走回来，真的让人很痛心。同修啊，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关于手机的安全问题，师父早已告诫弟子。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同修们不是嘴上常说，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为什么在手机上不听师父的话呢？希望同修们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手机安全，不给邪恶迫害提供方便。再者，请查看自己的交通工具是否异常。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在大劫难来临之前得到法轮大法的洪恩救度，让我们在救人的各个方面尽力做得更好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